川普说马斯克无权做这件事。川普对加密征税怎样影响日本汽车业？普京下令复办苏联时代歌唱大赛，邀盟友参加。日本医生指今年出现不寻常现象。泰国总理访华，或进一步引狼入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中对抗越来越激烈，川普关税战只是其中最平和的一部分，另有更尖锐冲突即将爆发。此外，新闻记者塔克卡尔森最近披露双方在军事上的对抗。塔克卡尔森透露的一个消息没有引起关注，但其实相当重磅。他一月中在自己的节目中说，一名情报官员告诉他，美国政府击落了一颗中共卫星，这颗卫星被发现控制了新泽西上空的无人机。当时新泽西神秘无人机搞到人心惶惶，川普曾经开口说，美国军方出于某种原因对事件保密。每日邮报报道了塔克卡尔森的话，每日邮报说卡尔森和美国独立记者迈克谢伦伯格讲到了这件事。谢伦伯格说他亦听到类似的讲法。卡尔森说他的内部消息人士告诉他知，他们相信中共传递的信号是我们正针对台湾采取行动。如果消息被证实，这个令川普总统更坚定地在全球清除中共。目前中共宣布反制川普加征关税，这个意味着美中已经先在关税领域开战。美国南卡大学艾恒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习近平是被迫对美国摆出强硬姿态。他说他们知道川普这次是来势汹汹，志在必得，有更大的计划。中国社交媒体现在开放，五毛、红色媒体都开始在这里疯狂攻击川普。中共实际上不指望能够和川普达成协议，他不能够在川普的关税战面前示弱，他不敢示弱。他如果示弱的话，党内的那一派人物就会坚持将他拉下来。他一定要表示强硬，他实际上是要摆出一种姿态。谢田预期中共没办法一直强硬，他坚持不下去，中国依赖美国的贸易顺差。他说川普关税如果达不成和解的话，会追加到 60%。 原来旧的三驾马车经济只是剩低出入口，对中共来说这个是更深重的打击，令中国经济直接由衰退进入彻底的萧条。对中共来说这个是非常灾难性的。它是普通关税的话，由高科技到一般普通制造业几乎所有都会受到冲击。追究新冠责任是川普为中共准备好的另一个打击。这两日白宫发言人川普都先后讲到新冠来自武汉实验室。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四号对大纪元透露习近平想怎样应付川普时，亦都讲到新冠的问题。袁鸿兵说中共怕美国追查，川普上台的第二日还是第三日，中共已经要求武汉病毒所有工作人员签一份保密誓词，不得将研究所任何情况向研究所以外的任何人透露，对自己的家人也都不能够说，否则即刻受到军法刑事追责。袁鸿兵说现在北京官场流传一种解释，说当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管后勤的几个人将做完实验的各种野生动物拿到武汉附近的市场卖，以前亦没出事，结果这个咁啱是军方研制的生化武器，他们又拿去贩卖，结果出事了。袁鸿兵说北京官场恨习近平的这些官员说，希望美国快点来追究习近平，他至少是过失犯。美国四号起对中国所有入口商品加征10%关税，首次表明所有由香港制造、入口及转口的商品同中国产品一样加征关税。 有学者指中共难以再借用香港的名义逃避美国制裁。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边境保护局共同发表对中国新加关税的文件。文件指除了部分人道捐赠物资或旅客个人物品，所有来自中国及香港的产品都要额外征收 10% 关税。换句话说，香港不再享有以往的独立关税区待遇，任何来自香港的邮件都必须申报。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张坤阳指出，香港作为中西桥梁的角色将受重创。张坤阳对自由亚洲说，美国政府对香港的制裁仍然有很大空间，要再升级的话，可以是无论哪个国家的商品，只要以香港作为转运港，亦可以加征关税，这个会是更核弹级的打击。因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川普在第一任期取消了香港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待遇，并将香港制造视为中国制造，但没有对香港商品额外征收关税。这次是首次在关税政策中明确写明香港产品需缴交与中国相同的新增关税，影响范围更广。川普联手马斯克大力改革政府，清除华府沼泽，是一部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关闭联邦办公室，这个亦激起了反对声音。美联社说，很多政府人员在联邦大楼外抗议，他们叫马斯克这个名字的次数超过叫川普的名字。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正是缩减联邦机构规模。美联社四号报道说，美国总务管理局华盛顿总部向地区经理发电邮，要求他们着手停止全国约7500个联邦办公室的租约，这个可能意味着联邦政府还有更多裁员潮。在川普要取消教育部后，三号政府效率部一些员工出现在教育部。四号马斯克发帖文表示，教育部成立后支出大幅增加，但教育竟然没有实际改善。他同时转发一张图表，显示一个学生由幼稚园读到12年级，在1970年用$57,602到2010年激增到$164,426，升了超过 1.8 倍，数据已经过通货膨胀调整。清空沼泽给马斯克造成巨大压力，目前媒体上开始出现分化川普和马斯克的声音，批评马斯克独裁、抗权太快等。川普三号安抚外界说，马斯克在联邦支出方面已经发现了巨大的浪费，不过马斯克只能够访问财政部支付系统，不能够单方面终止付款。川普说，没有我们的批准，马斯克不能够亦都不会做任何事，如果有什么事没得到我的同意，我会很快给你知道。财政部一位官员四号去信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罗恩·怀登，证实马斯克没有权力暂停财政部批准的支出。副总统文斯亦都出面力撑，他四号分享了马斯克的一篇贴文。马斯克指出，已发现联邦政府大约$7,000,000,000支出属于欺诈，另外有高达$10,000,000,000的直接浪费。文斯力赞马斯克说，我原本以为他最多发现$2,500,000,000,000的问题，实际的浪费和欺诈应该更高。川普仍然可能在30日后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加征25%关税。路透社说，日本三大汽车厂商中日产处境最艰难，对丰田、本田和日产来说，美国都是最大市场，关税对三家都有巨大影响，但丰田和本田由财务情况以及加价的空间来讲，都更有能力应付。麦格里资本的研究主管詹姆斯·洪表示，问题在于日产在汽车业务上基本上没有赚到钱。日产在墨西哥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很多车型 都是似牵役和竞客这种紧凑型，目标客户更注重成本，很难接受加价。詹姆斯雄说，如果关税持续时间较长，对日产就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如果日产和本田按计划在2026年合并，那对本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负担。詹姆斯雄估计，除非日产将墨西哥厂转到巴西等地，或提高汽车价格，或降低产量，否则日产的营业利润可能归零。根据标普全球行动数据，日产卖到美国的汽车 27% 左右来自墨西哥，而本田是 13%， 丰田只有 8%。 值得一提的还有德国大众，大众卖到美国的汽车 43% 是在墨西哥制造。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3号签署命令，复办苏联时期的国际歌唱大赛，以对抗西方文化。预计中共、古巴、巴西、哈萨克、白罗斯等将会参加。路透社报道，普京下令今年在莫斯科举办国际歌唱大赛。普京致力于将俄罗斯塑造为传统家庭观念的捍卫者。大赛相关文件要求参赛歌曲要强调尊重共同传统和家庭价值，歌词必须完全杜绝政治主题，胜出者有奖金，将参加巡回演出。国际歌唱大赛最早在1960年代由苏联领导人布列斯涅夫发起，都是共产主义国家参加。艺人大 S 的不幸令外界关注日本流感疫情究竟有几严重。当地医生说，今年出现重症激增、深切治疗部爆棚的不寻常现象。日本感染病征学会流感委员会主席、仓库中央医院副院长石田直警告，虽然确诊已经大幅降低，但未来 B 型流感病例可能增加，取代目前的 A 型流感。据 NBC 南日本放送等报道，日本由1月底确诊人数已经大幅回落。不过鹿儿岛大学医院急症及重症监护中心主任桓花太之回忆说，月底医院出现了就连过去高峰期都没有见过的不寻常现象。医院有14张深切治疗部病床可接受重症病人，但今年病床都满了，有时甚至不够用。桓花太之说，这个季度接收多达72名病患因流感并发肺炎或其他症状，对比上一季只有25人。桓花太之还提到，一位原本没有任何疾病的50多岁女病人，一月中发烧在家休养，后续急速恶化并发肺炎，送院时肺部功能几乎全失，必须装叶克膜。泰国总理培通坦钦那雅2月5号开始对中国进行4日的访问，亦将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分析人士说，泰国总理这次访问重点是为安抚中国游客。中国演员黄星风波冲击泰国旅游业，而中国是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2024年泰国的3550万游客中，有670万来自中国，这个可能令中共有机会更渗透泰国。泰国那瑞宣大学东南亚问题专家保罗钱伯斯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总理可能准许中共警察在泰国执法，并在泰国设立中共警察局。此外，钱伯斯说，泰国总理这次访华将会加强与中方在基础建设上的合作，例如给中方参与建设泰国高铁，这个高铁穿越老挝，连接泰国和中国南部，长609公里，泰国希望2030年之前完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